合租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是像你说的，个人 take 下来以后，然后以分租的形式 share 给另一个人。就假设说 A 从中介这里 take 了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可能这套房子是四房或者说两房的，他一个人住不需要，他可以 share 给另一个人。这种情况下有两种，一是说跟 B 签一个额外的合同，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可能就是说你作为 subletting 的一个主体，把这个房子租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边小 A 租了一套房，然后要把 B 加到这个合同上，这样子的话叫做是合租这样的一个情况。两者呢都是房东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要求，就是当你是拿到这个申请以后呢，一定要告诉房东说，哦，我接下来会怎么做。房东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拒绝你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申请者呢，还是在申请房子的时候，如实告知您的中介和房东，具体说您之后打算对这个房子是这个怎么样的使用方式。一般来说，比较有经验的中介在收到申请之后呢，会做出一个衡量。就比如说，您这边是如果是一个人进行申请的话呢，申请的是一套四房的 house，基本上中介会跟您确认，就是说以你的这个负担能力，你是否能够负担得起，然后查看你的租赁的历史，然后来决定你是否适合这套房。如果说一个人申请四房，那大概率，中介心知肚明，已经知道，就是说你之后可能会 share 给别人，然后这个信息也是会传达给房东这边的。而作为房东来说呢，他们可能不是很愿意把房子租给这样子的申请人。如果说你这边租过房子以后呢，想要加一个人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告知。你的中介和房东告诉他们，就是说，OK，这里有一个人要搬进来了那这个人搬进来的这个申请一定要及时告诉房东，在他搬进来之前就要获得中介和房东的同意才可以。如果说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你允许另一个人搬进来住了，而且是常住，最后被房东和中介发现的话呢，他们是可以在14天之内要求你无理由搬离的。所以说，一定要告知你的中介和房东。租住期间呢，像我说的，如果是合租 co-renting，就是说加名字到合同上的话，这种情况下，双方呢就是两个租客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说其中一个租客在租住期间欠租，或者说想提前终止合同，是会影响到另一个租客在这里租住的权利的。如果说 A 和 B 一起合租，A 交了他那部分的房租，但是 B 刚开始交房租没有问题，但是后面他拖欠房租，一旦拖欠租金达到14天，不管 A 是否继续交房租？如果他没有全额交的话呢，那么这个 A 和 B 都会面临着被赶出去的风险。而且呢，
明
在另
白。
一方面，就是在退租的时候有损坏啊，这些两个人说不清楚，到最后面临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Co-renting 是合租的一个情况，双方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当加名字的时候呢，小 A 把小 B 的名字加到了合同上的时候，A 和 B 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同时，因为在加名字的时候，需要将 A 交纳的磅金的一半转到 B 的名下，这个是需要中介在5天内帮您做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去跟别人分租一个房子，然后你把租金和押金交给了那个租你房子的人，他一定会在1个星期到2个星期内把押金回执发给你看，这样子你才能确保你的押金是安全的。Subletting 就是说，A 把这个房子租给 B 以后呢，A 可能也在这里住，但是 B 是一定住在这里的，A 和 B 在一起住，但是 B 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和中介的合同上，而是在 A 和 B 之间的一份合同。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房子产生了任何的问题，不管是维修啊，或者是欠租啊这样的情况，都是 A 直接向房东和中介负责任。如果说房子的暖气坏了，这属于紧急维修，对吧？那 B 把这个情况报给了 A。A 一定要去给 B 进行这个维修，不论房东有没有同意。如果房东不同意的话，A 需要先给 B 做了这个维修之后，再去跟房东去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房东不愿意，你可以走法律程序或者怎么样。房东的所有的义务都转嫁加到了 A 的身上，这是作为一个二房东需要承担的责任。而中介呢，不会跟 B 产生任何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联系的。
20岁的沈燕婷是一名留学生，15岁时来到澳洲的她一直居住在寄宿家庭。在成年之后，她选择寻找社会房源居住。她的第一位房东正是一位二房东。
那个二房东他就一直隐瞒着，中介是和我这么说的，他就是不让那个中介知道关于其他租客的信息，因为那个中介他们是不让他把房子租出去的，他只能说是以室友的身份，他自己得住在里面，然后再去找一个室友。 不能说他自己不住在里面，把整个房子给出租出去是不行的。
两种情况，一个是 quarantine 合租的一个情况。合租的情况其实就是两个人私下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可以说，哦，我要让你睡客厅，你是同意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也不会存在说是啊最低租赁标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是 subletting 作为二房东的话，是要保证房子达到最低租赁标准。如果说这个厅卧它是没有窗户的，或者说它的厅卧这里没有窗帘来做一个隔挡啊，这样子都是不允许的，都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沈燕婷在居住过程之中也遇到了家具质量欠佳的问题。
他那个床质量很差，我坐在那个床上，有一次回来很累了，我就把包一放在地上，我直接一屁股坐床上了，然后那个床直接被我坐断了，那个中间那个梁骨，就那一根根木头，直接被我坐断两根。然后后续我再坐上去的时候，因为一根断了，后面承载的力就少了，后面唰一排全断了。然后我跟那个房东说，你这个家具质量太差了，他说这是我做断的，所以说让我去赔。但是呢，后面我去那个查那个就法律嘛，他是说，如果是租客正常使用坏的话，是要那个房东去赔去维修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法律条文一条条给他看嘛，然后之后他就没办法，他就说只能说哦我去修。但是那时候我就很不高兴，因为他明知道这个法律，他这么果断就说他去修了，但是他竟然之前还骗我。就说了一大段，说你不要去找律师啊，什么律师费很贵，反正说了一大段一大段的，都是有截图的。
所以具体要看你这个房子呢，是通过subletting 还是说 co-renting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分别。而因为你 subletting 的时候，合法的 subletting 是需要告知中介的，提前告诉中介知道这个事情。那中介去的时候呢，他只会告诉你 OK 这个东西是不符合租赁法的，具体违法的是这个二房东而不是中介。因为这套租赁合同是二房东和租客签订的，所以说跟中介和本身的房东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说二房东在这方面违法了啊。如果说中介相对来说比较好心的话，可能会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这个对房东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我们的建议呢，还是说，不论你是做 subletting 还是做 co-renting，这个风险都是有的。co-renting 的话呢，合租的情况，我们是建议不要和陌生的人，就是关系不是很好、不是非常熟的人去合租，因为一旦加一个新的人的名字到这个合同上呢，双方是要同时承担风险。如果对方不交租金啊，会面临被房东、被中介赶出去的一个情况。然后，房子如果说造成了损伤的话，在退租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说不清的问题，然后造成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subletting 的话，你也知道，如果说二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不交租金的时候呢，二房东是有义务和责任继续把这个租金补给中介的。所以说不管怎样都是有风险的。从房东的角度上来说呢，房东当然也是比较不倾向于把房子租给这样子的人啊。我们也经常遇到有些房东，听到说有陌生的人住在这个房子里啊，不在申请的时候住在房子里，都会想办法让这个租客搬出去，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住着一些背景不明、来历不明的人，对他们的房子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沈燕婷就遇到了被要求强制搬离的情况。
他必须要把这个房子退给房东了，不然他又违约，也要，当然他自己要罚钱，他就逼着我走。他就叫上了一个印度的，然后呢，他叫上两个搬家公司人，那个搬家公司我忘了，那个搬家公司两个人也很嚣张，只能说算上他一个女的，还有他叫了三个男的，一共四个人。然后四个人，一个人挺壮的，大概1米9，那个印度人1米9。然后呢，我1米85嘛，差不多。然后再叫两个中国的搬家公司四个人，那个人他先和我说是这么说的，自己是什么房屋管理什么的，然后他是说我有一个什么合同没签，所以说他可以直接把我的家具拿走。我觉得主要还是运气不好，你跟一个人打交道主要还是看人嘛，你一开始又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只能慢慢了解。